世界佛教总部公告，公告字第2020-0104号，圣义金瓶撤迁缘起。圣义金瓶撤迁，铁定必须实行完整的21项法规程序，凡是违背程序或缺少一步程序，则非圣义金瓶撤迁。而且金瓶撤迁铁定必须由大众百人千人，无论多少参会者都得编号拈指团，从中选出12位致签人当众致签。整个致签过程，主持者撤签人不能参与，不能观看，签致好后才能由主持撤签人当众撤签，要在第16步法规程序才能进入撤签流程，所有21步程序都得公开，在大众监看下完成。为什么要举行圣义金瓶撤迁？在佛教界，当今末法时代，无论法王、活佛、法师，还是在家修行者，口头讲说传承、理论、完整条列一大套，但是到他们临命终时，却非常少有看到他们成就解脱的结果。上万个佛教徒里面，也难有一两个真正生死自由、来去自如成就的。有句名言叫做地狱门中僧道多，想必许多人都听过。但是很多佛教徒照常迷信所谓的佛教大人物，认为是跟圣人在学，却不知道是被蒙蔽在历史遗留的凡夫圈内了。其实佛教中许多所谓的大人物，乃至世界宗派的掌教之师，有一些都是混进僧团的魔子魔孙充当祖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可悲的现状？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原因是佛史记载，在释迦牟尼佛灭度时，诸天人非人等皆来送行，波旬魔王也在场，他问世尊，佛陀涅槃报化后，我的魔子魔孙若进入你的僧团剃度出家，学你的教法，佛陀会拒绝吗？世尊说，不会拒绝。魔王波旬闻听此言，十分高兴，哈哈大笑说，佛陀在世时我斗不过你，等你涅槃报化了，我总算能赢过你了。到末法时期，我叫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僧堡内，穿你的袈裟，破坏你的佛法，他们曲解你的经典，破坏你的戒律，以达到我今天武力不能达到的目的。世尊听了魔王的话，久久无有表情语言，两行悲泪缓缓流了下来。魔王见状，率子孙们高兴狂笑而去。佛陀报化后，魔子魔孙的心态言行确实就难以控制了，因此佛陀灭度后，出现了大量魔子魔孙，成为转世的一些佛教著名人物，乱解经义，甚至猖獗到了公开反对释迦佛陀经书、教戒、佛法，背道而驰，篡改佛法，乱编咒语的地步。比如佛教徒们很多都知道或听说过楞严经、楞严咒，很多人每天都在虔诚地念，结果念了一身罪业，临终不但不成就，反打入三恶道中。因为没有学到释迦佛陀说的真正的楞严咒，而念的是魔子魔孙们篡改过的假的楞严咒。其实释迦世尊是说过50种阴魔，说过楞严咒，但佛陀所说的楞严咒只有一种，没有第二种。可是现在世界上只是庙宇、佛会等等，就出现了100多种不同的楞严咒，都说自己念的才是正确的，东寺说他的最正确，西寺说东寺的不正确，西寺的才正确，南寺北寺各不承认他人的正确，只认为自己的才对，结果只凭口头空洞吹嘘，如何了得能降天魔？其实真正的佛法、真楞严咒，绝不是凭哪一位口头说真就是真的，而是必须要看实际的威力显示，要看该传法之师自己的身体是否修成了圣体质、圣体力。 比如你修的咒法把自己的身体修成圣体了吗？圣体也不是哪一个人说是圣体就是圣体了，既是圣体，就不是常人的身体成分，不是凡夫俗子身体的组织，而必须是圣体质。既是圣体质，它就必须具有圣体力，其体质体力是超越常人，是凡夫之人无法拿动的重量。你如果说是圣者，请问你拿出上座上超多少段，达到圣者的上超段位程度了吗？初级圣者的体质成分与中级圣者、大圣者的体质成分都不相同，有具体的上超重量标准。简单说，世界大力士的标准是上超十段，初级圣者要超过世界大力士的标准，必须上超十二段到十九段，中级圣者是上超二十段到二十五段，大圣者必须上超二十六段至二十九段。摩诃萨、金刚大力王必须达到上超三十段，否则体质成分不合摩诃萨圣体质成分。有的人说，我是转世再来的女性摩诃萨，拿出上座与我无关。是的，你说的对，女性不做拿出上座鉴定道行，但是你就修六支签或八支签则觉佛菩萨为本尊的相关经咒法规吧。不要忘了，首先要有本事限量佛藏开藏咯。也许你们有些人会疑问，你们世界佛教总部宣称圣体质圣体力，你们又如何呢？我们先告诉疑问者们，本总部随举几例，如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旺扎上尊，修成了一身的金刚体质体力，在全世界的大力士高人们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人打破他的同等级的大力士记录。南无羌佛的弟子开出教尊，差一岁就九十岁了，也是同龄级别中没有任何人超过他的圣体质圣体力。包括体重350磅、年龄36岁的亚洲第一大力士也提不起开出教尊提起的处。在南无羌佛的弟子中，另外修成圣体质圣体力者，此就不一一举例了。至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本人，拿出上座上超的59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000万的悬赏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级大力士能把它拿走。你念楞严经咒所修的楞严咒章符印轻如一指，持咒之下它会自动飞空，把要挟附体之人当下镇压，走不出三尺宽的圈子顿除他的邪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一念楞严咒咒章符印就能把邪师妖人用过的瓷盘子压为碎片渣子。如果你修的楞严经咒连这一点道理都达不到，说明你修的就是假楞严经咒。其实真正楞严咒印的威力虽然次于大权力士神王佛的金刚印，但能降天魔的。这金刚印在佛法考核修行人圣凡境界的考场上，入考的佛弟子们都已经历过，只是旺扎上尊用的一个金刚印设立小阵，只有三磅重的金刚印飞行去来，威力巨大，让邪魔附体之人寸尺难行，只有悲惨求饶忏悔过去改恶向善做好人。这就是释迦佛陀传承的真正佛教实相佛法，完全不是口说空洞理论。凡是不显实相道理的所谓佛法，都是魔子魔孙们篡改过的佛法。楞严经咒当今正逢此真假相混的厄运，被魔子魔孙不停地篡改。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种不同于释迦佛陀亲口说的版本了，这实在是妖魔闹儿戏，赤裸裸的假佛法遍布亮相，骗了大量的学佛之人。魔子魔孙们的邪恶荒谬，让太多不加思考的愚笨之人上当受害，实在悲惨。昨天一位教尊拿回了38种不同版本的楞严咒来， 还拿出三种不同版本的独猛金刚仪轨，语言、文句、结构相互差别非常之大，楞严咒从100多句到500-600句的都有。佛教徒们，你们敢说哪一个是正确的呢？告诉你们，38个中，你不得不认同至少37个都是魔祖魔孙篡改，做了真假混杂的假楞严经咒吧。持诵了魔祖魔孙们参邪混正的假楞严咒，不该打入三恶道吗？你能否认吗？也许38个都是正邪混杂的楞严咒。可能你们所谓的教派传承宗师，听了我们的这一评鉴，会万分恼火震怒，反骂诽谤我们是妖魔。我们不会计较他，只想让他回答一个问题，就依现在量世的那38个相互矛盾不同的楞严咒，难道你这位宗师敢说这38种都是世尊说的楞严咒吗？这无疑就是魔祖魔孙篡改了佛陀的经咒。请问这位恼火震怒的凡夫冲圣宗师，你传授了妖魔篡改、正邪混杂的毒法恶咒、假佛法给弟子们，你和你的弟子能成就解脱呢，还是必定造罪打入三恶道呢？现在修行学佛的人为什么很难成就，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因为佛教界很多论著、法章、仪轨、真言咒语，犹如楞严经咒，有正有邪，外表看起来是佛教正统，实则内涵真实之意已经被妖魔篡改、混淆、破坏、正邪混杂，不是圣意之法，不是真正的佛法了。由于普通佛教徒根本没有分辨力，学了凡夫编造的假法、魔子魔孙改为正邪混杂的罪恶法，甚至还有师与弟子愚笨到了白痴的程度，去做邪师创立的以禅为石棺，自欺欺人。前3天只喝水，从第4天开始吃少量水果、花生，饿得受不了，强烈求食欲望猛增，无法抑制，心慌意乱，这就是以禅为食得道行了吗？等几天或10几20天出关房后，五脏六腑、地水火风已受到摧残，种下严重病因，面无血色，躯壳无力，极度虚脱，搞垮精神身体，自己还认为是在修行学佛，在参禅得道，太愚痴可怜了。而以禅为食，是那些有深厚禅定功夫的人才能做得到的。真正的打恶期，是指在7天、14天、21天或28天中，水米不进，连下坐上洗手间都不需要，这是要有功夫啊，而不是外道或凡夫俗子搞得饿得精疲力尽，摧残身体。自己明明是一批无道凡夫，进官房所谓以禅为食，实际上还要吃果水欺迷世人，骗佛菩萨。自己修了违背佛陀正教的法，残害他人，玷辱了佛陀的正道修行，获得的是一身罪业，现实的残体之报。这正是学佛者众多，成就者极少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学佛学成了偏邪恶业，学到的外表看起来是正统传承的经书法本仪轨，实际上已经不是佛法，而是被混进僧团的魔子魔孙早已篡改了的罪错之法了。再如有些山头教派头目打着释迦佛陀的招牌，而创立的是自己的不合教义的宗风，代代传承，根本不是佛法正宗正教，传播的都是邪知邪见，执行的是波旬魔王的歪曲佛法之理，以远离释迦佛陀的教法，与真正佛法的解脱成就遥距108000里了。比如在一些寺庙的客诵里，邪恶早已混入正法，甚为可怖。只是一个顶礼本寺开山历代诸祖老和尚，就已经种下邪恶的因了。因为诸祖老和尚本身其中就有正邪混杂之人，所以佛弟子一当恭敬顶礼，就会向其中的一些魔子魔孙化现的老和尚顶礼了。这样不分正邪就顶礼崇拜，如果拜错了，拜的是魔子魔孙，必然结的是魔妖之缘。 不但成不了圣体制、圣体力、圣解脱，而且礼拜魔妖必遭三恶道之疾苦。因为历代开山诸祖老和尚绝不是每一个都是圣者，从历史看来这是绝对的事实。还有一句顶礼方丈和尚，你敢保证你顶礼的那位方丈和尚他没有违背佛经、背叛教戒？你敢保证他不是在完成波旬魔王的邪恶愿力吗？你想，如果开山诸祖里面没有魔子孙，老和尚中没有妖邪，那朝暮客送就不会从历代诸祖就篡改混入了魔妖邪说。你像其中那些是邪恶魔妖投胎的老和尚顶礼，种下的因是成就呢，还是地狱门中僧道多的一员呢？种种离经叛教、空洞邪说充斥的佛教界现状，所以导致了大批愚痴行人临命终时根本无法解脱成就，而是随同某些外表上的大法王、大活佛、大法师，实则为波旬魔王子孙投胎的邪师妖孽一起堕落三恶道，所以地狱门中僧道多。那么如何鉴别这些混进僧团和社会上的魔子魔孙妖邪之人呢？识别他们太容易了，只要大家注意，轻轻就能看出真假。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往往名声大、地位高，但却没有实际的道行，与你一样是凡夫虚弱体质，具有的能力就是只有打着传承大旗、引用经典、客诵摘论句、说空假没有作用的佛法、行骗大众的供养为目的。要知道诸佛怎能容许妖孽猖獗残害众生，令众生无有鉴别认知呢？但是世尊佛陀毕竟已同意魔祖魔孙们进入僧团穿袈裟搭祖衣，因此佛陀才会留下两行悲泪。鉴于无法阻挡魔祖魔孙们破坏正法、残害众生的恶行，所以佛陀们才只有对魔祖魔孙们施以封印。他们虽然混入僧团、社会人群中，可惜在佛力封印之下，妖魔不长道量、不生无名。虽然狡猾的魔妖们一贯打大旗、张阔声势，都号称拥有无名，这是虚张声势骗外行的，只要大家用事实一对比，他们却一名都没有，全是虚假的，而是非常普通的记忆，甚至连记忆都谈不上，其实质连无名的边际都不着，是完全达不到世间专业专家程度的水准，达不到专业专家的高峰，就不是明镜。尤其是第二项本质的鉴别最为制药，制药从其观看魔子魔孙的本质因果使然，他们的体质心灵没有丝毫圣体成分，虽口头说空洞的传承大法，实际全是假的佛法，是生不起道力的空假理论，不显道力。因此一眼就能看出的是，邪师们的身体照常处于凡夫俗子之地，虽然魔子魔孙早已混入僧团，摇身变成所谓的一代大师、大法王、大活佛、开山宗祖，但在佛陀们的封印下，他们终归只有外表的空洞假身份，而无智慧圣量可生，无道力圣体可长，执掌邪恶心态体制，只会口说空洞的、篡改了的假佛法，传承空洞理论。他们著邪书、立邪说，传播表面为佛教，实质为邪说的书籍。他们最明显的凡夫特征就是拿不出圣量可显。要清楚一个铁定的原则，凡是有成就的圣者，从精神和身体都必须具有圣体成分。可是举眼一看，有些做圣位的大人物，他们的身体是凡夫虚壳的体质体力，除了精气神衰败，没有一点圣体质成分，没有圣体力出现，与你们的体质体力一个样。佛教徒们鉴别时这点很重要，只要注意以上特征，无论他是高到世界级的身份地位，还是一派祖师，都能当下区别出他的本质是真正的圣者还是妖孽，或在早年选任时就错把凡夫选成圣者了。对于识别身份地位较高的佛教著名大人物，是邪是正、是凡是圣，是很容易的。 请他出面主持德感签、圣意金瓶撤签，就真假分别了。如果他自己的道行德品修改不了十二支签，那至少能主持撤修大圣者的六支签吧。如果用六支签来撤八地以下的本尊菩萨的法本，或方神地神的施供法等，那他还是一代真正的传承宗师吗？因为德感签这部法，凡撤十二支签，涉及佛陀和等妙觉菩萨，是由主持具圣德的正德而感召修成。如果不具备具圣者大摩诃萨的身心成分，就没有具圣之德品，必然感召不了佛陀和大菩萨们亲来大殿认可撤签，他就修不成德感十二支签。这就是假的具圣真不了，真的具圣假不了。对于一个普通的圣者圣僧，如果是男性为师者，最好是看他有没有证到五具量资中的二具实证圣体，达到圣体质圣体力远超凡夫的体质体力，犹如开出教尊拿出上座上超二十段，以第一步登入终极圣德门梁。若能上超三十段，即是大圣摩诃萨了。凡夫魔子魔孙们完全不会有圣体筋骨之地，就是世界大力士也只能拿出上座上超十段，所以没有超凡胜利。只要用拿出上座，轻轻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圣是凡。可是严重问题又出现了，对于正知正见的常规高僧大德，却很难鉴别是真是假，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圣德欲界。就算是身为初入圣德阿罗汉，但是未能证到大圣德具圣德，也同样修不了十二支签乃至十支签来择觉佛陀菩萨为本尊的法本。但是往往常规高僧大德，他们是弘法利生的重要善知识，是众生医学之师，切不可把他们与魔妖混成一团，所以在鉴别时不能用圣意金瓶撤签来考核他们，就只能看他们所传的法是圣意的法还是世俗的法了。要看他的传承接受的是圣德大圣德还是具圣德传的，特别要清楚该具圣德是虚名做圣位呢，还是真正的具圣德呢，就要看是否真实具有显密圆通五明高度圆满，或具有圣体质圣体力，或高峰圣正量五具量资。而且必须要清楚该具圣德是否认可某位高僧大德上师，这位上师的言行在日常中是否正知正见，是否大悲为人长得风范，这就必须要大家去认真细致了解印证真假了。有人误认为原来我的上师只是一个常规的高僧大德，我不要跟他学了，我要找大圣者拜师，要找到像济公活佛寒山拾得那样的师父，这你就错了。寒山拾得一生没有收过弟子，整个宋代只出过一位济公那么稀少的阿罗汉，他83岁才成圣德，这是你想找就找得到的吗？其实只要是真正的高僧大德善知识所传的是圣意的修行修法经教，佛弟子们就很幸运了，按佛陀教诫而修就能成就。另外特别注意以下原则，任何法本仪轨咒语等未经圣意择觉，如圣意金瓶撤签择觉，或未经法门功语择觉，或未经五部佛教系顶首圣法之其中一部择觉定性，都不能确定是圣意之法。释迦佛陀所说正法，十方诸佛菩萨本尊认可定性的法，因此众生学佛必须学到符合释迦牟尼佛教义的圣意佛法，没有被篡改的真正佛法，才能彻底避免跟某些外表是一代大师大法王开山祖师，实质是邪师凡夫俗子骗子，学他们的假佛法造罪造业悲惨死亡三恶道为家。圣意金瓶撤签的作用，用来择觉佛法的圣意仪轨定性，用来择觉经教论学是圣意性质的正法还是邪恶性质的恶法或世俗性质，有没有被魔子魔孙篡改为正邪混杂，以及择觉事物的正邪对错， 或认证大活佛转世的真假身，或择决圣与凡以及某种言行的真假等等。圣意金瓶撤迁与世俗金瓶撤迁完全是两回事。圣意金瓶撤迁是所有神谕、求签、问卜、打卦等法中最高最大的顶首无上圣法，与佛系的五大王牌圣法平级。最关键特别的是，离系了法力神通，是以德品为感召，故所以更比五大王牌圣法难修成功。因此，圣意金瓶撤迁必须是真正的大摩诃萨以上正量的转世者，凭其德品感召显圣才能修得成功。小于大摩诃萨的任何大圣者都不具感召圣意金瓶撤迁之力，小圣者或凡夫更是边际不沾，休想抽成功圣意金瓶撤迁。圣意金瓶撤迁又称为德感迁，是以德品而感召佛菩萨，以因果而显事实真相，任何法力神通对此圣意金瓶撤迁没有丝毫作用。该撤迁是双运离体构成的结果，一运是主持圣意金瓶撤迁的圣德，无论道行多深、神通多广大、法力何其无边，都毫无作用，而必须要靠该主持圣德崇高圣洁的德品，才能感召得了佛菩萨本尊显圣定性所择决之事。二运是依于所择决之事的因果而出显事实本身的真实相状，这是本尊定的性，与神通法力不沾边，毫无关系。无论你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在择决大雄宝殿中都起不了用。法规规定，必须要先行制签，再行撤签。制签的15项程序都必须由参加法会的大众们制作。主持撤签人，无论是什么头衔身份，都不能参加制签，看一眼都不行。下面以择决两种对比客送仪轨的正邪定性为主题，同时以金瓶撤迁的最高级别12支签做一示范程序说明。圣意金瓶撤迁依法规铁定，共有4个级别，分6支签、8支签、10支签以及12支签为最高级别。最高级别必须是等妙觉菩萨才能主持的撤迁。修圣意金瓶撤迁要念经修法7天，第8天开始进殿，必须实行限量服藏，开藏取出2件不同宝物，依规合法，各寺庙、学佛会等推举圣德，施以道行圣量，开藏取出佛舍利和绿度母净坛法宝镜，一名照妖镜，用此宝镜照见入会众人中有无妖物混入，当场擒拿妖孽。为什么要在第8天限量服藏？因为第9天在撤迁大殿中，一切神通法力都被诸佛封印闭塞，任何圣正量、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也起不了用了。那时无论多么高深的道行，也取不出限量服藏的佛舍利和净坛宝镜了。为什么？原因是限量服藏与圣意金瓶撤迁完全是相反的性质。限量服藏与圣意金瓶撤迁，一个是要施展道行法力广大神通，另一个是与神通法力毫不沾边际，全凭德品。为什么不靠神通法力？因为撤迁定性是定一切真与假，而不是用神通看哪一支签是什么，再人为抽出来。如果用天眼、法眼看到了签牌内容性质，故意抽了，那就不是本尊认可确定的事实本质了。其实，这圣意金瓶撤迁才是超越了高强法力、广大神通的最高成就道行。因为性质本源，德品至高，才是佛圣的正觉神力、无上绝境。法尚应舍，何况神通儿戏？释迦佛陀说，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才是如来正觉之境也。限量服藏必须要大圣德者才能有道行实力开得了藏。对佛舍利，阿罗汉和登地菩萨有天眼通，都能开藏取出，但要开藏绿度母净坛宝镜就比登天难了。不说是追加了密封再密封并且藏起来， 就是打开明摆在大家面前，也无法辨认出十二面外表一模一样的镜子中哪一面是照妖镜。因为照妖镜与所有常规镜子外表全是一个样，毫无差别，所以必须全靠法力无边，道行深厚，神通广大，才能看得出照妖镜的本性，才取得出绿度母净坛宝镜照妖镜。因此就必须在诸佛未封印的第八天限量伏藏，否则无边法力天大神通也施展不了。待开藏取出宝镜后，当场依法查验照妖真假，在场所有佛教徒都会看到清清楚楚镜性现前，照出变化。有凡夫俗子已经说，我才不信什么神通法力。那好，你就来把藏起来的佛藏取出来，我们就信你说的，向你学习。明确告诉你，你没有本事取宝藏，是一个不求实践真知的人。圣意金瓶撤签必须实行21条法规流程，一条也不能缺少。持诵21度母圣号，并祈请每一度母管束一条程序，甚为之要。现将21部制签撤签法规程序提供给大家清楚了解，这是不用什么法力，每个人都可以撤的，差别只是成不成功，能不能感召佛菩萨本尊而已。本总部上尊和能限量伏藏的玉尊都分别用10支签、8支签择了2轮，但还欠德能，目前没有成功，就看在降撤6支签能不能成功。只不过现在要公布一条特大福音，我们圣德祖再三请求巨圣德出面为众生学正法撤签，巨圣一直拒绝，说自己是一个拥有虚名的普通修行人，不是不慈悲众生，而是没有那么崇高的德品，感召不了佛菩萨本尊认同。圣德们无限虔诚，祈请不舍，巨圣自然是大慈大悲的，最终只得说试一下，还说能取佛藏的大圣德都没有撤签成功，我怎么做得了呢？就算抽签准了，凭我的修为也只能是碰撞到的。我今天先把话说在前面，如果有1/1000的机会碰准了，那也是碰机会遇到的。我必须再次说明，我赞成普贤菩萨的三者广修供养，但那是供养真正正知正见的出家人或大德们，供养正法寺庙机构，而对我来说，我不会收任何人分文供养的，这是我早已发下了终生不收供养，只义务为大家教学修行学法的愿力。反正这圣意金瓶撤签没有鉴卑高低，人人平等，哪一个人都可以去撤签的，那我就只能先说好试一下，我这个平平修行者何德何能。我们万分感恩巨圣德的允诺，这样大家就安心了。其实巨圣德的圣洁德品至高清纯，无可置疑。我们只举一例，在年初新冠疫情之日，巨圣德于圣济寺修法祈祷人们安康，并当众发下加持愿力，从2020年始，疫情肺炎不可伤害来圣济寺拜见南无羌佛的任何一人。果然巨圣愿力一发，2020年初到今天，去圣济寺拜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人非常多，但所有来拜见南无羌佛的佛弟子及弟子之家人，一个也没有染上疫情，只有一人是第一次拜见南无羌佛，求佛陀为他做皈依。举行完皈依后，他求佛陀救命，说他已经染上严重疫情，高热严重退不下，咳嗽严重，浓痰吐不出，也吃不下东西，现在呼吸非常困难，所以刚才皈依时他跟不上，念不出，他马上就要去实行隔离治疗了。南无羌佛叫他不要紧张，说你不会有生命危险，照我的方法做，不过3-5天就好了。果然第二天高热全退，浓痰转为清痰，能吐出来了。第三天呼吸正常，轻轻就能吐出痰。第5天全部恢复成正常人。可想而知，南无羌佛撤签之德品都感召不了佛菩萨本尊应签，那这世界还有佛法可言吗？ 当时南摩羌佛还说到疫情新冠肺炎，主要是人们不了解这种病，在大家相互传言下被吓着了。实际上它并不可怕，从染病量、死亡率来看，比起很多常见病，它并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明年春天还要发的问题。应该说它是长期性的一种流行疫病，没有季节之分，就是一种流行病毒，人们逐步产生抗体，它就不足为害了。更况疫苗也在研究诞生中。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疫情自身，而是把大家吓成人们个个为了防疫，造成各行各业停顿瘫痪，甚至出现倒闭关业。又如工厂不上班，无法生产，就算上班生产了也无法销售，运输等等也存在着大问题，让生产、消费、娱乐、旅游也停息，造成生活秩序链中断，这样自然形成了世界人类的大冻结，这才是真正新冠肺炎带致的后果可怖之处。但你们等着看，最多到明年，就不是猖獗的新冠肺炎主宰人类的行动了。大家应该做什么，自然就会去做什么。新冠肺炎是没有那个力量让世界人类冻结的。但是必须跟你们说，政府发布的命令都是尽最大的力量关心大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此圣意金瓶撤迁缘起，既是圣意金瓶撤迁法规的缘起，目的是让大众能更好地熟悉弄懂圣意金瓶撤迁的法规，了解圣意金瓶撤迁的本质和重要性。大家树立无私利众的高尚德品，成就大圣道行之后，自己也可按照法规去撤六支签或八支签。尤其是在此末法时代，圣意金瓶撤签能够感召本尊，准确定性哪些是真正的佛法，哪些是被魔子魔孙们篡改了的伪假佛法。本总部将尽快公布圣意金瓶撤签的法规，佛弟子们一定要将本公告和总部的上一个公告，学的不是本尊认可的经书法本难以成就，以及总部即将发布的圣意金瓶撤迁法规，三份公告共同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弄懂，这对今后每个人能否学到真正的佛法至关重要。因为在为你们择觉传法之前，首先要用三份公告的内容来考核你们，如果一问你三不知，你们就没有机会学到甚深佛法了，更不要说得受圣意的大法。世界佛教总部2020年7月12日。